主耶稣，你是我们的神，你保守我们的一切，我愿意来谦卑在你的面前，就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淡淡的依靠你，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面前来省察自己，来依靠你这位独一的真神，走在你赐给我们的正路上，永远不失脚。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141章。这首诗啊，其实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思想，也把大卫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去效法他。这首诗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1到2节。1到2节是大卫恳求神垂听他的祷告。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愿望。第二部分是3到7节。大卫求神阻止他有不妥当的言语和行为。就不要有不妥当的言语和行为，这个求神来阻止。第三部分是8到10节，求神来拯救他脱离仇敌的网络。我们从这个三部分可以看到，大卫所经历的也是我们今天经历的，大卫所想的也是我们今天所想的。第一节说，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我们常常会经历一些急难，在那个急难当中，我们正是感觉到无助，就祷告神。那个时候的祷告是非常的迫切，所以我们常常在急难当中呼求神来快快的来听我们祷告，成就我们的祷告。所以大卫也是这样。我们读旧约，特别读撒母耳记上下，我们看到大卫经历急难的时候，他就是急切的祷告，求神来帮助。第二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祷告和香，在旧约时代神赐下的律例当中，要求大祭司每天晚上都要献上祭，献晚祭啊，在民数记的28章第8节，在民数记的28章第8节，神要求说，晚上你要献那一只羊羔，比照早晨的素祭和铜线的点祭献上，作为馨香的活祭献给耶和华。每天如此。然后在出埃及记的30章第8节，出埃及记的30章第8节，这也是要求大祭司要做的，就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就以色列世世代代都要做这件事，大祭司每天在黄昏点灯的时候要烧香。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就是在启示录的8章3到5节，启示录的8章3到5节，这儿看得更清楚。启示录的8章3到5节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所以有雷声、大声、闪电和地震。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我们的祷告就像香一样陈列在神的面前，蒙神喜悦。那个香，那个香气，神是喜悦的。净香炉是在圣殿里面，神的殿里面。这个净香炉很特别，它 就是蛇的殿不是有一个幔子隔开，里面是至圣所。那么里面这个景香炉呢，是在这个幔子的外面。从这个位置的摆设来看，这个景香炉不在至圣所里边，但是圣经里边说的很清楚，这个景香炉是属于至圣所的一部分。这很奇妙，因为大祭司要在这个景香炉上面烧香，这个香就透过幔子，这个香气就到了神的宝座跟前，所以这有特别的意义。这儿大卫就祷告神啊，愿他自己的祷告就像香一样陈列在神面前，神喜悦，就像新燔祭一样。这个表示对神的迫切的一个祈求，这是第一部分。第三节，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这求神来禁止，求神来把守，求神来不叫我，求神不叫我怎么怎么，就是求神来做这件事。特别是下面说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这个他们就是这些作孽的人，是恶人。这个恶人不是不信神的人，不是外邦人，是指的以色列内部，是神的选民当中的这些人。以色列的这些选民当中背离神这些人，大卫说求神不要叫我吃他们的美食，不接受他们的款待。就像在约翰二书当中，神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教会里面那些败子，那败子是与神没关系的，他们是不可能悔改的，败子永远不可能变成麦子，所以别指望这个败子变成有一天变成败子，不可能。只要就是我们确定百分之百确定这一个所谓的弟兄或姊妹是一个败子，那我们要小心了，我们就要注意了，不吃他们的美食，不接待他们，不问他们的安，特别是这些败子当中那些假师傅，我们更要谨慎。那这些这个都是求神来保守我们，求神禁止我们的口，把守我们的嘴，不让我们嘴唇犯罪，求神不叫我们的心偏向邪恶。为什么要求神来帮助呢？因为在罗马书的七章十八节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有好多的人错解这些经文啊，在网上也我听到一些。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七章第八节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说到我们的本相，就是照着我们人的本相，我们根本做不到。我们就是不信神的人，他也立志想行善，但是行不出来。立志行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神的形象和样式就是神的性情在里面，神是本身是善的，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那个灵里面是愿意行善的，但是我们行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败坏了，就是造人的本相做不出来，常常立志，常常说话不算数。那么怎么办？我们唯有靠神。如果没有神的帮助，离开神我们做不到。所以大卫他是正是认识自己，也认识神，他就在那儿求神来禁止。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不去犯罪。所以唯有我们自己全然的交给神，求神来保守，免得自己误入歧途，与恶人同流合污。大卫为什么就是神那么喜悦这个人？因为他真的是认识了，认识了神，认识自己，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看到，要想把自己完全交给神，唯有 切备在神的面前，切备顺服。所以下面第五节就提到，任凭一人击打我，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我想接着刚才再继续分享一点，就是在内部教会内部，或者在以色列人当中，这些背逆神的人，我们真的不能和他们交往。但是对于不信神的人，那么在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第五节也告诉我们，要用智慧和这些人交往。这我们要一定要分清楚。如果一个人还没信主呢，那我们说在这个不信主，我们不能交往，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和他们交往，是用智慧和他们交往。和他们交往不会被他们的误会沾染，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要交往，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对于这些已经喊主啊主啊的人，我们确定这些是恶人，是悖逆神，是不会悔改的，是败者，那我们坚决不能交往。这教导里圣经里面教导的非常清楚，我们要把握好，我们不能自意说啊，我们要劝他悔改，你明明知道是败者，你就不要劝了，劝也没用。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你看大卫自己是谦卑的表现。按照我们的本相是不愿意受责备的，没有一个人愿意受责备。我们从那孩子可以看到，那小小的孩子，你责备他，他不高兴，听不得别人说自己不喜欢的话，这是我们的本相。但是大卫的灵里面非常清楚，他提醒自己要谦卑下来，要接受一人的责打。所以一人的责打就像这个膏油浇在头上一样，那膏油浇在头上，这是神的爱。所以我们要真的感谢神来管教，感谢神借着我们身边的人来责打我们，责备我们。一个谦卑的人，一个成熟的生命，在弟兄姊妹责备的时候，他会静静的去听，而不是反驳，而不是反感。感谢神还有人责备我，提醒我，否则的话我们在谷里面一意孤行都不知道，走错路都不知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卫和拔示巴犯奸淫。大卫和拔示巴犯奸淫，他以为别人不知道，但是神就提醒先知拿单，让拿单去责备大卫。那么当先知拿单责备大卫的时候，大卫没有抱怨，没有以自己君王的身份来压制拿单，而是在那里痛悔。这是个真正谦卑的生命。所以我们当其他弟兄姊妹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省察自己啊。如果是责备的对，我们确实有这点问题，我们感谢神，我们要感谢这个弟兄和姊妹。所以责备的时候我头不躲闪，就是让这个责备就像膏油浇在头上一样，那是美的无比。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这应该是在和第六节一起。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众人要听我的话，因为这话甘甜。这个不仔细琢磨的话好像不好理解。其实这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应该是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些恶人，也包括被迷惑不明真相的那些百姓。大卫在这儿祈祷，大卫祈祷时是求神来介入，为这些百姓祈祷，求神来介入。 他们的审判官，就这些不明真相的这些百姓，被迷惑的这些百姓的审判官，他们的首领被扔在檐下，被扔在檐下，那就被审判了。这些首领被审判，这些百姓，这些首领被审判的时候，众人要听我的话。这个时候，这些被迷惑的百姓才醒过来，才听大卫的话，知道大卫所说的是对的。今天也一样，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被蒙在鼓里，不好好读经，也不明白神的话，就听别人去讲，听对了感谢神，听不对了那就是被迷惑，最后现在在这儿最终和这些恶人一起来被你审。但是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明白的时候才觉得这话是甘甜的，那些曾经责备他们的话是甘甜的。所以这提醒我们，我们要像大卫一样，不去讨好这些众人。众人是很多的一群人啊。大卫是君王，按照今天的君王是来讨好这些百姓，那有选票啊，有人支持。但是大卫不是，他在持守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在任何时候都要守住真理，不向罪恶妥协，不去刻意的讨好众人。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当众人说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可能就有祸了。真理始终是在少数人的手里面，真理始终是少数人在持守，不是多数人。第七节，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就是他形容自己这个就像死人的骨头一样散在墓旁，然后被人这样就是耕田时候跑来跑去的。这个比喻大卫现在在一个极大的一个苦难当中，众叛亲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不敢偏离神，仍然在求神的禁止他的口，把守他的嘴，不去犯罪，不撇下邪恶。这是一个成熟的生命，灵里面是清楚的，他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有分辨的能力。所以第九节、第八节就说啊，主耶和华，我的眼目仰望你，我投靠你，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络和作孽之人的圈套。他在危难当中仍然仰望神，这个非常非常难得。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想想我们也常常经历这些极难，我们在极难当中，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淡淡的我们的眼目仰望神？可能那个时候我们着急，可能我们就会用世界上的办法来去面对这些环境，但是大卫不是，他始终是依靠神。我投靠你，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卫身上，越谦卑越虚心，就越懂得依靠神，越明白被神撇弃的结果有多可怕。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就会和大卫一样，在艰难当中我们就不会惧怕，虽然很难，但是相信神一定会叫我们救拔出来，不会叫我们撇得孤苦，有神同在。虽然众叛亲离，但是神与他同在，这是最宝贵的。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络。所以我们就是时时刻刻要保持清醒，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灵里面一定要清醒，要分辨，然后依靠神。 我们从这个大卫的诗篇里面可以看到，大卫虽然是被这些恶人所设的网罗圈套计谋所陷害，但是大卫从来没有去抱怨这些恶人，没有对恶人说什么，更没有咒诅恶人。那这是一个成熟生命，他知道这是属灵的征战，表面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其实背后是神和魔鬼撒旦这两股势力的征战，所以我们就交给神。他也知道失去神就会失去一切，失去神就失去了平安，那么就唯有来仰望神。第十节，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我却得以逃脱。这个不是咒诅，因为神有这样的应许，在箴言书的26章27节，在箴言书的26章27节就提到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拱石头的石头必反拱在他身上。像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的一句话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恶人必然会查到这样的结果，因为必然会遭到神的审判。我却得以逃脱，这些仇敌设下网罗，设下圈套，最后是自己掉在自己的那个陷阱里面，我们得以逃脱。为什么？因为神帮助我们，神救我们脱离。所以我们读大卫的这首诗，我们真是特别得安慰，也知道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环境，在环境当中我们如何求神来帮助我们不犯罪。人在环境当中，在危难当中是容易落入试探当中的，容易犯罪的。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些这个言语来图一时之快，反而得罪了神。所以大卫非常清醒，求神来帮助他，在危难当中来禁止他的口，把他的嘴拔住。我们自己拔不住，只能靠神。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胜过这些环境，胜过仇敌，唯有依靠神。好了，分享到这儿。